Hello,
Vivian。
大家好，我是野林，我在德国的法兰克福。
我是 Ivy， 我在俄罗斯的莫斯科。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播客空间，名叫时差几小时。作为初代90后的我们，已经相识十几年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时差在变，自己也在变。
不变的是我们在起伏人生中没有失去好奇心和对深度交流的渴望。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在探索外面的世界和自己生活的不同阶段，那就常来一起聊聊天吧。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是我们三个周后又开始录了一新期，感觉我们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掰尾。对啊，然后对 Ivy 那边过了一个长假，然后我打了一个疫苗，休了一个疫苗假，然后我们现在又 ready to go 了。OK， 那我今天呢，我们想谈论的题目呢，是我最近发明了个新词。就是叫有技术的生活。
这是啥意思？没听过。
就是技术生活。哎，我也不知道，就是听起来有点像那个互联网造词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是我觉得定义就是本能生活的反义词。就是我觉得现在你看到很多媒体啊或者什么微信公众号总是说呀，就是很 justify 你这个本能生活，就是真性情啊，自我啊，真本呐、啊，其实我是不这样看的。我是觉得成年人啊，还是要有脑子参与的成分，但不是过分参与。然后这样的话，过分参与就给别人有一种精于算计的感觉。但是你还是要有脑子参与的生活，就不能够就带着走了，随波逐流了。
那你是怎么想到这个词呢？然后你又说掉不要太过于精于算计，那你又要。就是这怎么平衡呢？我就是不知道，就是我现在有点不知道咋说了，因为第一次听到太震惊了，就还有点不知道说啥。
OK， 这已经让你如此的语无伦次了。我先不跟你说那么深，我先跟你说为什么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情吧。我觉得就是疫情的时间给我很多时间去思考，而且是特别在这个全球大流行的时候啊，就是隔离中，大家。就是渴望联机的心是没有变，而且更加强烈了。你看，你就是天天都，就是不能像原来一样，你知道吗？可能你就一身劲儿，你知道吗？所以说，我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到这个 online dating 的浪潮中了，就是每天就会听到他们讲很多抓嘛。但我超级爱听，还会跟他们积极讨论，你知道吗？还会有的时候说，哎，你这样回复，你这样回复，还跟别人写，而且
看热闹
对
不对？是吧？
对，然后就是。就把每个人都当做一个社会研究的主题，你知道吗？就看，哎，他，哎，你跟他这样说，看到有什么反应，你知道吗？对啊，而且我就还会关注一些就是小红书的博主，他们也会写自己的约会日记。我真的只能感叹，就是哇哦，这个现实真的是比电视剧更抓嘛。
但确实，现在你想想看嘛，以前认识人的方式有就是多种多样啊，什么什么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什么活动认识的，还有工作场合，对吧？一个什么论坛。都认识的，就各种各样的。你现在就啥都没有了，你认识个新人，你都害怕他携带病毒，所以就感觉就是 online dating app 流行也是正常的。
对，就是我也做了一些 research 给大家一些，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年龄层次是怎样，你知道吗？我们就设定我们有很长的0到100岁的年龄层次，可能很多。有的人对这个不是太了解，我就跟大家大差不差吧，换成两类，就是一类就是看脸的，一类是不看脸的，或者是一类是快的，一类是慢的。对，
不看脸的你是说什么？就是 coffee meets bagel 那种的，就是要看价值观的还是什么？
我就是说你 coffee meets bagel 像 Tinder 这些都是有照片的，所以说它还是属于看脸的。然后我说不看脸的像 slowly。这两个我们这个 slowly 我们俩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俩都曾经是 slowly 的用户。
就是你收到就是不像我们现在比方说发个短信也好啊，就是你用一个什么 messenger 也好，你就是微信啊对吧，都很快，就是一秒收到。但这个 slowly 就是比方说你和你的笔友身处中国和欧洲吧，你真的就是要过十几个小时才能收到他的回信哦，就真的是真慢。
但是那个我是觉得吧，这个 app 因为我们俩以前用过，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俩纷纷都删了，就是用着用着人都聊不见了，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没有很大的 motivation。就是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俩都不是把它当做一个 dating app 用的，所以说也没有啥，就是对吧？就没有特多，对，就没有特别多的。就是没有 motivation， 就是聊着聊着就聊不见了，然后就下卸载了。对，
我想说我的看法，就是我说真的，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不是你推荐给我的吗？当时你看了一个什么软文推荐，对吧？然后我当时就是真的是自己也挺闲的，然后就工作之外有很多时间，然后我想闲着也是闲着，跟人写写信吧也挺好的。然后呢，结果后来过了两三个月，我就真的自己就忙起来了，忙到我自己每天回消息都特别慢，就这个对这个 slowly 这个 app 就不是我生活的必需品嘛。所以我就完全就想不起来这件事情了，然后后来换了个新手机就根本就没有安装。
对，我是觉得它这个跟这个写信啊，跟面对面聊天呐、啊，还有跟比如说像快就是 instant messenger 还是差很多的，对吧？就是这是一个你有点精思、就是细心思考精心提炼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吗？你就会展示一个就是比较相对好的自己，你不觉得吗？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你毕竟他这个信这么慢，而且你就是也是写信嘛，不是你就是日常聊天那种一两句话，所以你还是会想一下，然后觉得这句话是不是要写得更漂亮一点等等等等，然后感觉不是你自己，就和你自己还是有一点远，或者你自己有一千面，你展示了一面，你收到的别人也只是一面。
对，而且它就不是一个你及时的一个反应了，对吧？其实我觉得人一个及时的反应是比较真实的，你这个经过 polished， 就是是真的是能看到一个人非常窄的一面。哎，我觉得这个 slowly 反正呢，我是觉得吧，这个 churn rate 太高了，你知道吗？我发现很多人给我写，他写着写着他自己都删了，还没等我回信，你知道吗？我们两个也是写着写着就删了，好过
百分之百成瑞，我们俩
成瑞太高了。对他这个 model 真的不是很 sustainable， 以后我要找他那个创始人跟他谈谈，跟他设计好了。然后先不说这个太清淡了，我们还是想说一些看脸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快的看脸的，你知道，才符合这个社会的调性。对，我对，就是那这个，我跟我们零到一百岁的观众听众啊说啊，还有一种是看脸的，是快的，就是比如像 Tinder， 比如说像 Coffee Mates Bagel。对，
对，这个真的是笑点太多了。就我有个朋友嘛，他是那个 Tinder 大师，然后他就特别爱跟我讲这些事情，我也特别爱听，可能就跟你看小红书一样，我也会跟他各种出主意。然后他自己嘛，就是又忍不住养鱼，因为他就跟我说这个 Tinder 刷起来太容易了，就是你左滑右滑就太容易了。然后嘛，你这个 APP 在手机里面你也不用删嘛，对吧？然后他自己就在养鱼，就好像你什么滑下来，你们互相赞的人就是你的鱼塘。然后他因为他自己养鱼，他就怀疑别人也在养鱼，你知道吧？然后每一次他自己稍微有点心动，就会说：“哎，我不要跌进去，因为这个人也在养鱼。”我就觉得哎很好笑，因为我们日常跟男生约会，你不会总在想他会在养鱼嘛，对吧？然后而且他有的时候就夸张到，比方说别人他发一个晚安，然后别人没有回他，他就会忐忑半天嘞。你说一般男生哪会想这些啊？我有的时候我发个晚安出去，人家就是没有，就是在聊别的，就是你没有想别的嘛，就是别人可能就没注意了，对吧？就是男生就活成了一个粉红小公举，就觉得很好笑。
对啊，
就你那个心平衡，
对，好难平衡啊，听起来好累，我自己听到就都累。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累的点哈，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一直在重复一件事，这件事还是消耗你很多精力的，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要与不断的失望做对抗，你知道吗？而且那种你有点抓不住，有点若即若离、似有似无的关系，你知道吗？你如何把自己摆在那里面对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好难呐、啊，你懂我意思吗？你是要有一个，也是要以一个似有似无、若即若离的状态吗？但是。你啥时候离呢？你啥时候进呢？
对，
你啥时候去做这个动作？你不能够做自己了，你知道吗？因为你如果你现实恋爱，你就做自己啊，就是对吧？但你这个你就是感觉说不上来，你懂我意思吗？你就好像还是要看着那边，然后你在想着这个你自己是不是这个节奏对，你知道？我觉得真累耶。
对，你就会想很多。我觉得就是好像你每一步 就是我比方关系往前推进一下，就比方你线下认识个人吧，你可能当场哎，大家互相有兴趣，马上男生就约你，哎，你下次什么时候是不是有空出来喝个咖啡，对吧？这就很自然。他们你线上的话，你就先得双方得都滑了，对吧？然后呢，这是一个最大的鱼塘，然后呢，要互相要开始聊天，然后你又没有见面，就是在发信息的时候，你要互相觉得不尴尬，
啊，
又没有碰到雷点，
就是发信息是不同的揣摩，你知道吗？
对，然后他们还跟我说，就是用 Tinder 的话，就是你最开始不能什么发 WhatsApp， 因为这样的话就有你的手机号，你得用什么 Telegram， 因为你就不知道对方的手机号，别人也不知道你有手机号，这样的话，我的天，这样的话就哪怕你们后面就聊不下去的那个人也不会互，你们也不会互相骚扰，我就心想，天哪，每一步都有这么多的就是套路，真的好累啊。然后好，你们还要约得上时间见面，对吧？然后你们互相对这个关系的期待还得一样，然后就是我的天哪，就是很累的，就不像你线下可能有的时候几步嘛，就是并一步就往下走了。嗯，
天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海量信息很多不确定前，你要做出一个把它转化成一个确定的过程，你知道吗？就是确定不仅是包括要跟他继续，还包括跟他不继续，你知道吗？这都是做一个决定，你懂意思吗？而且在一些不太确定、似有似无、有的没得的信息面前，你知道吗？你肯定就会有的时候会过分解读，或者是过少解读，你知道吗？真的是牵扯了很多年轻人的精力，我觉得是。
工作已经够累了，然后就是恋爱还要这么累，觉得生活好难呢。
对，其实我现在想到讲这个问题呢，还是有一个我非常感同身受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很活跃在这些 app 上的朋友，我觉得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特别棒，就是情商 EQ 非常高，然后工作也处理的非常好，你知道吗？而且性格啊表达我觉得都非常棒，我就会觉得他们肯定是这，如果 dating app 有排行榜，那我的朋友肯定是要进前五千十名的，你知道吗？就很厉害，我觉得。然后但是我反而呢，听完他们的故事后，我会觉得他们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游刃有余，他们也是被牵动了好多，就是你看他们都是站在食物链高端的人，你知道吗？都会牵扯很多精力，就这样那样的，你懂意思吗？所以说我就会在想说，这个挺引起人深思的。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有点被这些 app 啊拴着鼻子走呢？我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就觉得是一个 app 就下了，你知道吗？就是随波逐流了。可能这是我觉得，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嘛，这是因为 pandemic， 或者是因为现在是 digitalization， 这是一个现象级的东西，你懂意思吗？它属于一个新的事物，比如说你在面对一个新的事物，在学一个新的技能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建立一个系统的方法论，你知道吗？你要从，就比如说你学网球，对吧？先正手再反手再先 cross 再 long line， 你懂意思吧？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也是这样，这是一个新的事物，是一个新的能力，你可能要用一些新的方法论，你知道吗？或者是也不一定是，就是要建立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去处理跟这个 app 的关系。
哎，这个我很同意啦，因为我最近刚好看了一个 TED Talk， 那个女生她就是讲了自己用那个 online dating app 的一些经验，然后她后来，她现在的老公就是通过线上约会认识的，因为好像在美国他们那边就是线上约会就是很早就开始，而且有针对不同群体的，他们就说就是针对不同群体的，就是反正你总能找到一款适合你的。然后她说她第一次用的时候是2001年诶，你想有多早，而且那个时候还就是像就是每次都是写一封长邮件，可能那个时候比较像 slowly 吧，我觉得比 slowly 快一点点的那种邮件版。
好像我们家2001年才刚买电脑不久啊。
这个和资本主义的那个差距显现了。对，他自己都说嘛，就是用 online dating app 有好处的咯，因为你自己在你自己的圈子里不可能认识那么多异性，而且就是不同圈子的，所以它这个确实可以让你的鱼塘变大。然后但不好的就是它就是因为是有一些就是它你只能看到人的一面嘛，就可能你会看说哦学历不错，身高多少，照片怎么怎么样，工作怎么怎么样，其实呢你线下真正对一个人心动吧，可能你在乎的并不是这个，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好笑啊，或者是哎他跟你的政治观点一样，或者说 哎，他很爱冒险，有同理心，就是是这一些因素，是一些线上传递不了的东西才能够决定的。然后呢，
或者就是他眼睛漂亮。
你不知道怎么说了，但是你如果就是按照那些标签去选的话，你可能就永远都选不到你要的那个人。然后呢，他就想了一下，觉得自己得要有一些方法，而且不能够就这样漫无目的的在那个线上的 APP 里面就是养鱼嘛，对吧？然后他就想了一下，给自己定了几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收到的信要是完整的句子，然后语法要正确。
Okay.
第二个就是说，聊天的内容就是要跟他的自我介绍有关系，因为他也写了很长的一个自我介绍嘛。
Mm-hmm.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男生最开始不能说信，就不能一下子就来约炮。然后你想一想，他就收到了，就是他在做这个改变之后啊，做这个改变之前他也改了一下自己的自我介绍，他收到了210封来信，里面有四个人符合这三个要求，是不是很夸张？首先你这个比例，你要看他花了时间把210封信都看完了，这多少时间，对吧？然后你不觉得其实这三个要求并不是很高吗？并不是说他一定要什么年薪多少啦，然后什么怎么帅成怎么样，就并不是的，但都没有那么多人嘛。 OK， 然后呢，他的方法叫做 zero date， 就是第零次约会，就是他作为女生他会主动邀请男生出来见面，但是呢这个就是叫做第零次约会，就是只花一个小时他就会确定他就会问自己，我想不想跟这个男生吃晚饭来约会，如果想的话就到第二步，不想的话就算了。然后就是这样非常高效的这种一个方法，他就是最后和一个男生就是长期约会恋爱，然后最后步入了婚姻。
哇，
就是其实我听下来啊，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故事并不是很浪漫，但是我又想了一下，就是浪漫并不是人生的主旋律嘛，就真的不是，就不是说我就是随心啊，然后怎么样，但他就是用他的方法，然后过上了一个自己现在比较幸福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事情吧。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首先听到他这四个标准，可能第一想感觉跟我一样，就是很想吐槽，你知道吗？我说这都是啥标准，你知道吧？因为可能我第一个就不符合，因为就是收到的信要完整的句子，而且语法正确。我觉得因为我就是各种 typo， 各种语法不完整，可能已经被选出去了，可能我就很想吐槽他。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退一步来想，其实他这些并不是在于他要跟我们说每个人都要有这样四个这样的标准，而且他的这些标准也都不是完美的，他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维方式，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嘿，就是我要明确自己的界限，你知道吗？就是通过一个方法来筛选，你懂意思吗？比如说我觉得你可以有各种事情，就是各种方法来筛选，比如说你可以控制你在上面花的时间，对吧？然后而且你可以就是控制这个节奏，如何要他眼镜，你知道吗？而且你想用怎么样的态度去沟通，我觉得比如说他自己给自己说了这三点，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信号，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不要被对方带着走，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有朋友跟我说嘛，就是问我，他就说他在用刚开始用 Tinder 哦，然后一下子男生上来就给他发裸照，他一下觉得好不舒服啊，因为他自己并不是想要跟别人一下就约炮嘛，然后他就自我安慰说这是不是就是正常的呀，因为大家这个线上嘛，大家都只能看脸，所以男生也觉得这个你会有兴趣 blah blah blah， 就是想了很多理由，然后其实这并不正常，就后面其实是有男生跟他正常的聊天，正常的跟他去公园散步去约会，对吧？然后这个就是发裸照的男生并不正常，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每一步啊，你不要总觉得说别人是有原因的，你自己觉得不舒服，自己这个红线到了你就不 OK 就打住，真的不要总给别人找借口，我觉得找理由。
对，而且我觉得我还是提倡一个比较 proactive 的 lifestyle， 就是你不要总是特别是女生，我觉得不要总是接招，你懂意思吧？就是就感觉就是你总是让别人 set 这个节奏，你去 follow， 你以前会觉得这肯定是最舒服，最就是你不用想事儿，对吧？就是跟着走就行了，
对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大大不是，你就被别人带节奏了，你懂意思吧？我觉得你为了不让自己带节奏，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你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就是叩问自己内心，就是知道自己明确自己的 red flag 是什么，而且对，我觉得这个很难，而且这是你一方，而且你要跟这个人 dating， 又变成了多一个人，你知道吗？你如何跟这个人沟通，处理你们俩，你跟对这个人的感受，如何达到一个平衡，你知道吗？不被带着走，而且是自己走出自己想走的那个路，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哎，真的非常难。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好像都觉得说恋爱这种这个事情你就不需要太用太思考，因为大家不管是各种文艺作品啊还是一些媒体吧，都觉得说啊，感情嘛就要跟着心走，就要跟着感觉走，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还是不然的话你会一直重复自己之前的错误，说真的。
嗯，其实我是觉得对像就是像对恋爱 dating 这件事情也需要有一个复盘，你知道，就比如说你做一个项目，你要跟你的你们一个 team 坐下来要复盘，你知道吗？就是以后怎么哪里做的不好，哪里会可以更好。我觉得像 dating 也需要也要有一个复盘的过程，我觉得是有的，就不能够可能吧，就是因为人比较杂，可能会人形形色色，会比较奇葩，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通过中抽出一些东西的，你知道吗？也不能够觉得我们一直的确说就一直在说啊好累啊，你知道怎么这么难啊，你知道吗？就但也不能够这些因噎废食啊，对，不能够说，
不然也不用，总还是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想要找到的那一个人的。
对，我觉得也不能够就一直说就是累觉不爱了，就是但是就是一定你要想清楚，要有一个方法论，要设定这个界限，也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如果他已经成为一个我们现在认识人的一个可能说主要主流方法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是要认真对待。
我觉得除了方法之外啊，我们用脑子的话还要就是把期望给稍微管理一下，就不要期望过高或者是完全不期望都不好，要有一个中间自己舒服的值。
对，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听到过一句话，还是 QQ 签名啊，我忘了，就说没有期望的人才不会失望。我当时都会觉得，我突然感觉到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人站在一片荒野中，就是被吹来一阵冷风，你知道吗？吹得他就是面部干燥，就是那种我觉得很形单影只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就很可怜，你知道吗？而且像我对这个用我本能的对这个就是期望管理理论本身就充满了抗拒，因为我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如果你期待一件事情，那就放任你感情自由，就把它做足啊，就是但是我现在慢慢的还是觉得应该是在合理范围内控制自己的情绪，可能也是经过这个 pandemic 觉得很多事情都很不受控，就比如说我要马上去俄罗斯旅行这件事情，我都会觉得说对，还没有到，虽然现在各种都 set， 假也请了，票也定了，签证也拿了，就是住宿也都定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嘿，在我没有踏上那个飞机，就是降落在莫斯科的那一瞬间，就是还是不要期望过多，因为真的是这个 pandemic 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你知道吗？就不知道到底情况会不会有所变化呀，或者是这个疫苗到底会第二针怎么安排呀。对，我就会现在慢慢的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设定一些节奏，也就是说不说一句比较俗气话，就是活在现在当下了，就不过分透支以前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给我带来的期望，也不要让没有发生的事情让我过度焦虑。对
对，虽然听起来有一些成年人的感觉，但是真的是这样比较好了，尤其是在疫情背景下，就是虽然说这样可能你期望的时间会比以前要拉短很多，你可能只能在飞机上开始期待，但整体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天哪。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都是谈到 dating 啊这件事情，我觉得 dating 我觉得是占了或者是感情这件事情占了我们这个年纪人很大生活分就是部分了，对吧？还有另外占到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就是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期望管理啊对工作本身我觉得也很实用，而且我觉得你肯定有挺多的分享吧，对吧？你是在职场中经历了涅槃重生的人呢。
对，我就先说期望管理吧。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最近刚好有一个事情可以分享，就是工作中一个沟通的故事，也是一个跨文化的语境嘛。就是最近啊，然后我有一个项目嘛，就是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然后这个项目是我和一个俄罗斯的同事一起共事的，然后呢他有一天就是那一天有一天嘛，他就突然帮我们把这个项目 推了一把，就是真的非常难当时，然后他就也很开心，然后他突然跟我发消息说，嗯，中国的领导是不是不太说谢谢。哎，我第一都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自己不太想这些事情嘛，因为我好像也不期待领导总跟我说什么，哎呀谢谢，什么辛苦啦，什么就是你做的真棒，我好像也不是很期待这个，因为也是习惯了嘛。然后我说，哎，好像不是太多，但就是这个是正常的，我就是说你不用觉得他不跟你说谢谢是他对你个人有什么不满啊。然后他说，哦，他这个问题就困扰了他很久，他才说，哦，原来这个在中国的文化中不是那么重要，那就 OK。 但他还是说有一点点失望，因为他觉得就是言语的鼓励比钱还要重要。然后我当时就震惊了，因为我觉得嘛，就是中工作中大家就是提升技能喽，然后就是升职加薪，对吧？就是是情感期待最少的一个场合，但你都会失望哎，所以就觉得说，嗯。然后我当时就想了一下，然后第二天我还是把就是我和他的聊天记录给领导看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最直观的表达嘛，也不是我的复述。然后领导看了一下就说，哎呦。他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就是自己都说，嗯，我好像谢谢说的是比较少，他就说，哦，那我以后会注意。然后这个事情已经，然后他当天就是又跟那个同事在我们那个群聊里说，哎，谢谢哦，我昨天在忙，没有说太多，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之后等到这个项目完成了之后，我们去一起庆祝一下，等等等等。然后大家就都很开心。然后呢，这个事情过去了大概半个月吧，我自己都有观察，就是这个领导在跟不同的同事都会多说一些谢谢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哎，整个工作氛围就有变好，大家都是就是一个很愉快的状态去工作的，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好，我自己也还蛮开心的。
对耶，我现在听来我觉得你的俄罗斯同事啊和你的这个中方领导啊都可圈可点、
嗯、
就比如说你的同事是因为他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会表达、
嗯、
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这一点很好。第二个就是因为他让通过表达这件事让你的领导了解到了他的期望，但是你的领导因为他可能是就是传统的中国男生，你知道吗？他肯定这个不是在我们文化中，你知道吗？可能他一下
他没想过，
对，他一下也无法配合到，也不可能马上变成夸夸群的，你知道吗？群主他也不是那种，他是
很奇怪，
对，但是
看他
会，对，其实我觉得他会慢慢，一个好的领导就是或者一个想提高自己领导技能的人，我觉得他也会慢慢往那个方面靠近的，你懂意思吗？我觉得也挺好的、
嗯、
对，让我听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觉得工作中就是期待管理，就是说不要太低，就是说不能因为一次两次的挫折就把自己的积极性给打消了。就是我刚入职场的时候嘛，就是碰到了一个特别烂的领导，就是我当时就是有一些我想要的机会没有得到，然后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觉得自己好像啥都没学到，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得表达嘛，对吧？不然领导怎么知道我想要干嘛呢？然后我每次跟他说，他都会跟我说你不行，你做不到，你没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我当时都震惊了，然后我说哎，难道这是正常的吗？而且这个并不是一两次，就是我这个状态就是持续了一年多。我当时就是想着啊，那我就离职吧，或者我就做一个完全一个新的领域等等等等，就整个状态都很差。然后呢，后来就是公司的我们这个部门领导有个变化，就是上面的一个来了一个比较好的通情达理的吧领导。然后我当时跟他沟通还不错，我觉得他应该是愿意听下属想法的人。然后我都会跟他就是在适当的场合说我自己想要做的方向，一些自己的想法吧。然后呢，他就真的有给我很多机会，然后后来一步一步的都有帮我，都会有给我一些帮忙。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啊，因为我那个一年多那个状态，我真的有很低沉的时候，我真的对自己非常怀疑，都真的是有在我们公司旁边的河边哭，你知道吗？就真的很已经到了非常夸张的地步。
哦、
但是就是对，真的很夸张，因为你刚入职场，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自己也没有一个定力嘛，对自己也没有自信，然后他还不停的打压你。然后我现在回想看，就是还好我当时没有因为这样的打压对自己失去信心，或者是自己的那个主动本身的那个主动性给打消了，我觉得这个是我庆幸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得到自己现在有的嘛，因为你整个长期来看你还是得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不然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嗯，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虽然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我们俩这个例子就是选的说的都太理想主义了，好像这两个事情都是两个当事人啊 manage to 这件事情转化到他们想要的方向。我觉得可能是现实生活中或者是你职场中大部分情况下这件事 比较难以发生吧。但是我是觉得我的思维方法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说，我是觉得你的这个人的设定还是要积极的，就 proactive 对不对，就是 就是你要通过一些你的方式让这件事情向你想的方向发展，即使真的他做不到100分，可能只有50分，但是你总比你不做强，你不做就是零，哎，对吧？我觉得0到50还是挺有差的，这个50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滋养吧。而且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探索，而且不停的在探索这个不同人的边界吧，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对，
对自己的了解也多很多，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对，我现在就会觉得说，那如果很多事情做不成，就把它当做一种体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一个心态，就可以看一些这个世界是会有多样的可能性，对吧？就是小的时候你就只能接受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事情只能向你方向发展，就是完全理想主义者。但现在我也会觉得，嗯，有些差池我觉得也 OK 啊，就是是不可能这件事是100嘛，但是以后找补嘛，在别的事情可以补回来，我觉得也 OK 啊。
对。
嗯，其实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啊，零零种种，你知道吗？从online dating 啊，讲到工作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想给大家传递的信息，就是要动态的界定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的界限，而且积极的跟对方沟通，不管是在dating site 还是工作的这个情况下沟通你的期望，而且如果不行，你就做一些好的期望管理。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一个 storyline 呢，已经说完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 on the top of that， 我们很想传递的还是有两点信息了。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听一下我们后面说的话。就是我希望就是让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情绪滋养我们，因为像我们工作、那恋爱，我们这个年纪就占了我们很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如果这两个时间都能被我们所用，都能够滋养到我们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好的体验。
对，因为我们不管我们想不想要承认，但是就是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工作，就是不要总说啊，我都在被内卷，我每天都在消耗你，这样的话你整个人在工作之外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生活嘛。然后虽然不，我们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恋爱，但是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比方说我们跟朋友见面啊，我们自己去超市买点东西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就并不是会有太多的情绪牵扯，但是恋爱确实是会牵扯到很多情绪，所以这两点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对，我就是希望点是占了你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的事情滋养到你们，而不是一味的内耗，你知道吗？你这样就没了，你知道吗？就无法再享受这个约会呀，或者工作拼搏的本身。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这个时间过去没有被你所用，真的就是有点惨。
对，而且你也不能够因为可能有就是消耗了，就是把自己性格中最美好的部分就失去了。就比方说你以前是个很会表达很会争取的人，然后就一下子就缩了，就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
对啊，其实我最不同意的就是佛系处理，你知道吗？就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就是投入最少，我很佛，你知道吗？最后我得到的都是赚了。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我我不否定啊，我觉得佛系低欲望社会这种，我觉得都是一种多元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我非常肯定。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人的内心还是需要有这个火花的，就是还是会有事情让他眼前有东西，让他眼前一亮啊，有他想要的东西，想让他奋力一搏，我觉得这还是挺重要的。
太美好了，你这几个描述才是美好的，而不是你就一直在佛在那里啥都不做也啥都不去体验。
对，但是这真是一个非常大课题的，你知道吗？就是像这种琐碎的重复的，可能是充满生活充满失望的生活本身，得到一些可以滋养到我们的情绪。对，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而不是就是没有方法，就是就使劲硬磕难墙呢，磕的一身伤，然后又把自己卷起来保护。我觉得如何找到这样事情的平衡，真的是需要我们真的好好静下心跟自己对话，跟自己的好朋友或者家人去探讨的，就是多一些灵感啊，多一些角度，我觉得是重要。 对，除此之外呢，其实这是我们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更加深刻，就是希望我们不仅能够被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啊滋养到，我们可以，而且我们可以把这种滋养到的情绪、充沛的情绪用到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和情景中。
对呀、啊，虽然我才在不久前听到你说这个术语，你创的这个技术性的生活，但就是讨论下来我也大概了解了嘛，就并不是说我们要精打细算，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情绪的人，每天就只在思考，哎，我应该怎么样，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在工作恋爱当中，对吧？其实并不是的，而是真的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情绪去释放出来，去体验这个情绪，被这个情绪来滋养。
对啊，就是说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吧，就是如果你真爱真的出现了，你却调动不起来你自己的那团带着火的心，你知道吗？那多惨啊，你有没有想过？
就还不如你和渣男在一起的状态啊。
对啊，你就是比给渣男的还要少，给你最爱的人就是太惨了，就是对他对你，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最大的不幸啊。
对，哎，那你，我觉得从这个维度来看，我们就是要更多的了解自己吧，你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什么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什么对你来说是一个边界，然后用一些方法有技术的去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吧，对吧？
对，而不是就是一味的就是被推着走，顺着走，你知道，就是等着别人发牌我接招，或者是哎，别人都干了这件事情我也干，就没脑的去干，就无意识的参与到一种浪潮中，其实就是像原来经常讨论过的一个历史学中比较常讨论到的一个词，就是集体的无意识性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是要避免的。
对，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角度，就像我们刚刚也说，如果你个人从来就不思考的话，你真的可能一直就是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是你的好的一些部分反倒会去消失的。
嗯，对，所有说一千道一万呢，就是我觉得希望大家还是会不要怕被伤害吧，就是遇到合适的人就会去勇敢去爱。我很不希望看到的人的一点就是很多人的情绪都是不敢放也不敢收，你知道吗？就是情绪完全没有张力，或者就几乎没有情绪了，自己都无法体会到了。我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我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丰盈充实有活力的内心在。
对呀、啊，而且大家如果有想做的事情，想得到的东西，就全力以赴，就享受这个过程中的汗水或者是泪水。我觉得人生吧，就是一定要有高点有低点，就是起起伏伏，这才叫精彩嘛，对吧？你不是一直是一个平线，那样的话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定要有这种有生命力的人生才值得活呢。
对，非常同意。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这期 podcast 的结尾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拜拜，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